第92篇，成熟的过程一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创世纪里最令人喜悦的一段，那就是创世纪37章到50章。前36章的记载乃是非常的简洁有力，但是到了末了的14章的记载就非常的详细。譬如37章内含许多的细节，在这一段里写得十分的详细，因为它对我们的为人生活非常的实际。在《创世纪》这本书中，没有一段是比末了的这14章里这一段更实际。现在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37章以前，我要请你们先回顾这本书的开始。我们读任何一本书都必须明白那本书的主题目的。《创世纪》有50章，你读过以后也许还不知道它的主题。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创世纪说到两件主要的事，那就是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。创世纪开头的话是神起初神创造，结束的话是把它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。有人告诉我，因为一节说到神的创造，最后一节说到约瑟被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，所以创世纪是一本说到神的创造和人堕落的书。这个观点虽然没有错，但是对这本书的领会却非常的不够。我们要明白圣经并不容易，事实上甚至要明白我们自己都非常困难。虽然我们头上有头发，脚上有十个脚趾，但头发和脚趾就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吗？这是一个完全的人吗？当然不是。所有重要的部分和器官，就如心、肺，都在头发和脚趾之间。照样，创世纪最重要的部分，乃是在这一本书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之间。创世纪一章26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一切的爬物。请注意这里两个重要的词，形象和管理。不错，人是神造的，人堕落了，但我们必须想想看，人为着什么目的造的？圣经说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没有什么比神更高，因此人是照着至高者的形象造的。也许你从前从没有过这样高估过自己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应当高估自己。我们不是低级的受造之物，我们受造的目的乃是为着彰显神并执行他的权柄。创世纪的主题是人具有神的形象，并执行神的权柄来管理万有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使我们能彰显他；我们有神的权柄，使我们能代表他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彰显和代表，这就是创世纪的中心。我们要逐步的明白这件事，就需要创世纪全部的50章。创世纪中记载的一切世代，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的，那就是表明神在宇宙中的经纶，乃是借着人彰显他自己。这是神的目的、神的目标以及愿望。神的目标和经纶乃是在人的身上。创世纪所包含各世代的记载，乃是神圣经纶的一幅图画。在亚当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多少神的彰显和权柄。亚伯相信神，但我们也在他身上看不清楚神的彰显和权柄。以挪士认识自己是脆弱软弱的，开始呼求主的名，但我们在他身上也几乎看不见神的彰显和权柄。以诺与神同行，所以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一点神的彰显，但我们看不见神的权柄。在挪亚身上，我们确实看见一点神的彰显和权柄， 但是相当的模糊，不很确定。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见神的彰显和权柄，比在挪亚身上看见的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过于高举亚伯拉罕，但他不过是基督道理的初阶。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父，这仅仅是基督道理的开端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在以撒身上也几乎看不见神的彰显和权柄。以撒从父亲承受了一切，他只关心吃，只要人给他好东西吃，他就盲目的给人祝福。我们乃是在雅各的身上看见神的彰显。不过创世纪末了的14章以前，我们在雅各身上还看不见多少神的彰显，乃是在这末了的14章，我们在雅各身上确实看见许多神的彰显和神的权柄。在这一段，雅各已经年老，但他属灵的眼睛非常的锐利。雅各无论到哪里，他都能察觉出真实的情况，而给人适当的祝福。不仅如此，雅各的祝福也成了神的预言。雅各的确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甚至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法老也在雅各的祝福之下。当雅各被带到法老面前，雅各没有说：“喂，你好吗？你今年几岁啊？”雅各乃是伸出手来祝福法老。这指明法老是在这一位做神彰显的雅各之下。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祝福的话也是一个预言。以撒被雅各所欺骗，所以他盲目的祝福雅各。然而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拉西却大不相同。当约瑟把他的两个儿子带到雅各面前，盼望长子马拉西得着长子的名分，但是雅各却把右手搭过来按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。约瑟想要把雅各的手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头上，雅各不从，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”雅各似乎对约瑟说：“我儿，你不知道我所做的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知道神的心。我的祝福就是神的彰显和神的说话，我的祝福的话就是神的预言。”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一个与神是一而彰显神的人，雅各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。不要以为说话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，照着新约，词主要是借着说话彰显父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我从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”他又说：“你们所听见的话，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。”因此，彰显神主要是为神说话，并向别人说出神。我们已经看见雅各，神的彰显有神的形象，但神的权柄如何呢？创世纪结束于约瑟掌权管理权力。虽然法老是王，但他不过是个傀儡，代理的王是约瑟。约瑟在生命的经历上是雅各的一部分，在雅各同约瑟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彰显，连同神的权柄。绝不要把约瑟和雅各分开。创世纪末了14章的记载，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，这说明约瑟是雅各掌权的部分。在这一段圣经里，雅各在受苦，而约瑟在掌权。在创世纪37章，约瑟没有给人受苦的印象。这一章启示雅各受苦，不是约瑟受苦。有的人也许会争辩说，当约瑟被丢在坑里，他岂不是在受苦吗？对不起，这是你的解释，但这一章里没有这样告诉我们。相反的，雅各却是大大的受苦。在拉结死的时候，雅各没有哀哭，但是当雅各推测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吃的时候， 他却哭得非常的悲痛。圣经里的记载都有其目的，创世纪这本神形象和权柄的书展现一幅完整的图画，说到人类如何能复造并变化，在神的形象上彰显神，并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创世纪末了的14章说明，在雅各成为以色列以后，他带有神的形象，并且执行神的权柄。创世纪很完全，他如何开始，他也如何结束。他开始并结束于神的形象和权柄。在创世纪结束的几章里，神必定很喜乐。神能说，现在我在地上得着一个彰显并代表我的人了，这个人带有我的形象，并且执行我的权柄。他说的话就是我的预言，他的行动就是我权柄的执行。这就是创世纪的主题。我们在创世纪37章看见雅各是个老年人，无论就时间和地理而言，他都经过了漫长的路程，最终他来到了希伯伦。雅各经过了许多事情，也许在圣经中没有一个人像雅各一样经历过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环境。雅各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，他几乎失去了他心爱的一切。在创世纪37章的时候，拉结已经死了，雅各住在希伯伦，享受他列祖亚伯拉罕和以撒在那里所认识的交通。雅各在希伯伦似乎已经退休了，然而在属灵生活上是没有退休的。神进来捣乱雅各，他似乎是退休的生活。我相信雅各在希伯伦尽他所能的要过平静的生活。雅各在那里的交通中也许很多的回忆，雅各在宁静中也许会想，我不该抓我哥哥以扫的脚跟，我也不该欺骗以扫或我的父亲，我也不需要失去母爱然后逃到我的舅父拉班那里。不仅如此，我也不需要这样爱拉结。天哪，爱拉结给我惹了多少的麻烦，我为什么这么愚昧呢？我不该受拉班欺骗，为什么我为着得到拉结应许在那些年间做工呢？在我与拉班一起的那些年间，我必须受这么多的炎热和寒冷之苦呢？我请问你，倘若你是雅各，你在退休的时候要做什么呢？你也许会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只想过安静的生活，我也不想篡夺，不想抓夺。以扫、拉班、拉结都过去了，现在我就只想安静的享受生活。雅各的确在希伯伦那里想着过平静的生活。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，他就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假如雅各没有退休，那么他就没有时间为约瑟做这样一件彩衣。一个忙碌的父亲，他不会花时间这样做的。但是雅各在享受他退休的生活，他有充分的时间为着他的爱子做衣服，这是他已经退休的证明。圣经提起这一件彩衣，它乃是一个小小的窗户，借此我们能够看见雅各的性情、愿望、心意、目标和性情。雅各在神手下有过这么多的对付以后，毫无疑问的，他已经厌倦了人生，他厌倦了篡夺、欺骗、挣扎和奋斗。雅各的生活是平静的，他有一个爱子，是他心头的宝贝。因着雅各对约瑟的偏爱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雅各这样做对吗？为什么他不为长子流便或幼子便雅敏做这样一件衣服呢？虽然流便因着与雅各的妾行淫玷污了自己，但便雅敏是家中的小孩，还太小，没有做过什么错事。然而雅各的心第一是在约瑟身上，第二是在便雅敏身上。 这证明雅各仍然是偏心的。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对约瑟的偏心，就使他自己受苦。在创世纪37章，每一件事都是神主宰的手，没有一件事是巧合。例如约瑟的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以后，立刻有一伙以实玛利人出现，约瑟的哥哥们就定义把他卖给他们，然后约瑟被带到埃及，卖给法老的内臣波提乏。这一切都在神主宰的手之下。事实上，甚至雅各对约瑟的偏心也是在神主宰的手。在创世纪37章，神用他主宰的手对付雅各这种偏心，目的乃是要使雅各成熟。在创世纪37章以前，雅各就是个变化过的人，然而他还没有成熟。变化乃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改变，而成熟乃是我们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。我们也许在天然生命有了改变，但我们却没有被神圣生命所充满。在创世纪37到45章，乃是雅各成熟过程的记载。这一段的过程开始于37章一节，一直持续到45章的28节。在这本书末了的5章，我们看见完全成熟的雅各。也许在雅各一生中，从来没有像在这9章里所受的苦这么多。这9章的确是雅各受苦的故事。在这9章里，有雅各一生中最后阶段的对付。雅各在这里所受的苦，深深摸着他个人的感觉。在这几章以后，雅各再也没有对付了，因为他完全成熟了。雅各被神圣生命所充满，他有了神的彰显和神的权柄。为着神的彰显和权柄，需要生命的成熟，唯有成熟的生命才能带有神的形象，并执行神的权柄。甚至在创世纪37章，雅各还不能带有神的形象或执行神的权柄。虽然他被变化了，但是他还没有成熟。雅各对约瑟的偏心证明他还没有成熟。这种的偏心是一种天然的弱点。不要以为变化过的人就不会偏心，或者没有别的弱点。所以神主宰的把雅各放在他的权柄之下，目的乃是要使他成熟。雅各要成熟，首先必须失去他的心头宝贝约瑟。约瑟似乎不可能失去，他可能容易生病而死，但是雅各怎么会失去他呢？虽然约瑟没有死，他还是非常有用，但他必须从雅各手中被夺去。现在我们要来看雅各失去约瑟的事是怎么样发生的呢？创世纪37章2节说，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。在雅各12个儿子中，只有两个是好的，就是17岁的约各和他的弟弟便雅敏。便雅敏仍是一个小孩，其他十个兄弟是既污秽又邪恶。约瑟时常将他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在十个弟兄中，老大流便与父亲的妾行淫，老四犹大与装扮成妓女的儿妇行淫。利未和西缅是残忍的，报复他们的妹子迪拿所受的玷污，他们杀了哈摩和示剑，并抢夺他们的城。这些兄弟甚至同谋杀害自己肉身的兄弟，这指明他们是何等的有罪。我们很难相信他们是蒙拣选圣别的家庭中的众子，并且成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各支派的祖先。然而约瑟的哥哥们若是善良的，不是邪恶的， 那么约瑟就绝不会失去。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因着雅各对约瑟的偏爱，他必须失去约瑟才能成熟。约瑟的失去主要是因为雅各对他的偏爱。创世纪37:4说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雅各对约瑟的偏爱使其他的儿子们恨约瑟，因着偏爱一个孩子造成了其他孩子们中间的仇恨。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人该避免这样的事，我们的爱必须公平不偏。约瑟的哥哥们恨他，也因为他善良，并且将他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在创世纪37:5-11，约瑟做了两个梦，使他的哥哥们越发的恨他。这些梦是从神来的，有两个梦，因为二是证实和见证的数字。两个梦都是指一件事，因为何捆和众星都向约瑟下拜。在我们的眼中，约瑟的哥哥们是奸淫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恨人的，他们都应当下地狱。但约瑟没有梦见荆棘和强盗围着一个十几岁温良的少年，约瑟乃是梦见禾捆和众星。禾捆是收割以后捆在一起的麦子，这说明在神的眼中，雅各的粽子乃是他在地上的庄稼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不是青嫩的庄稼，乃是成熟的收割，已经捆成禾捆的庄稼。在第二个梦里，雅各的家人由日头、月亮和11星所表征，他们是在天上发光的星体。我们在启示录生命读经里已经指出，启示录12和创世纪37的日头、月亮、众星代表神的全体子民。在约瑟时代，他的家就是神在地上的全体子民。照着我们的观点，他们是邪恶污秽的，然而照着神的观点，他们是光明属天的。照样照着我们人的性情，我们是堕落、丑恶、邪恶而不洁的，然而我们已经蒙神拣选，蒙救赎，得赦免，得重生，并被变化。因此我们是神的农场、神的庄稼，最终我们要成为神的收获物，我们要被他收割成为禾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是属天的光体，这真是何等的意象。神主宰的给了约瑟这些梦，因为这些梦启示神在地上子民的性质、地位、功用和目标。神的子民乃是他的庄稼和他的光体，他们是庄稼有生命，他们是光体 有光。在第一个梦里有生命，在第二个梦里有光，生命和光乃是神子民的两个特征。在第一个梦里，众禾捆向约瑟的禾捆下拜；在第二个梦里，日头、月亮和11向他下拜。约瑟将他第二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哥哥们，雅各就责备他说，你这做的是什么梦啊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然而约瑟不耍政治，他乃是真实、坦白、正直的。约瑟若不将他的梦坦白地告诉他们，他就不会产生难处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都该像约瑟，而不该像政客，在那里耍政治。然而我们中间因为少了坦白正直的约瑟，相反的，我们好像多了许多的智慧的政客。今天也许你做了一个梦，但你绝不会将这个梦告诉人。反之，约瑟是真实、坦白、敞开、明朗的。约瑟乐于将他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。 但是约瑟这样做激发了他哥哥们的恼怒，约瑟的名郎使他被钉十字架。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因着我们的名郎被钉十字架，然而我们如果要耍政治耍手腕，我们就不再像约瑟一样了。按人来说，约瑟将他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是不对的。我们如果是约瑟，也许我们很多人会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。别人若问起那个梦，我们会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。这就是今天基督徒耍政治的智慧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做政客还是要做约瑟呢？假如你是约瑟，你就会因着你的坦白和明朗而被钉十字架。因着约瑟的梦，约瑟的哥哥们就越发的恨他，要杀他。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，在那里牧放他们父亲的羊，牧羊是他们谋生的凭借，他们借这种谋生方式就在神的主宰里得着机会，使约瑟离开了雅各。后来约瑟被父亲打发去看他的哥哥们，这也是主的主宰。雅各打发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，这说明雅各在享受他的退休生活。假如雅各很忙，他不会想到要打发约瑟去做这件事，但是因为他无所事事，因此想起他的儿子们了，并且想念他们，因此他就打发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。约瑟顺服了，他乃是接受父亲的话去寻找他的哥哥们。约瑟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他们跟前，他们就同谋要害死他。他们给约瑟取了一个绰号，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。他们同谋要害死约瑟，然后将所发生的事蒙骗他们的父亲。长子流便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，他听见了他们的计谋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，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，不可以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以下手害他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交给父亲。流便不在的时候，第四个兄弟犹大提议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杀害他。犹大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约瑟被卖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，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借着夏甲生的儿子，而米甸是亚伯拉罕借最后一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。以实玛利和米甸人都代表肉体，恨连于肉体，而肉体连于埃及所代表的世界。由于约瑟哥哥们的恼恨，约瑟被交给肉体，肉体又把他带到埃及。但神是主宰一切的，在他的主宰里，他使用一切，包括约瑟哥哥们的肉体和恼恨。这一章每一件消极的事，恼恨、肉体、法老的内臣波提乏，都是被神主宰的手用来达成他的目的。借着神在这一切似乎是偶发事件中所动用的主宰，雅各失去了他心头的宝贝约瑟。拉结时候，雅各的心完全在约瑟身上。忽然间令雅各大吃一惊的是，约瑟被取去了。雅各的儿子欺骗他，使他相信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吃了。雅各听见这个消息，他便撕裂他的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的儿子约瑟悲哀多日。对雅各而言，地上再也没有什么了， 他不但被破碎了，他也被剥夺到一个地步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他的儿女想要安慰他，雅各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雅各是完全沮丧，没有什么能够安慰他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心头的宝贝。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这一次的被对付是何等何等的深切。弟兄姊妹，原则上迟早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对付，但不要因为预计这样的事而害怕。赞美主，我们不仅有37章，我们还有47章。我们在那里看见荣耀的结局。创世纪37章不过是一条窄小的地下道，雅各必须走这一条地下道，使他经历那深刻摸着他心的苦难，目的是要使他成熟。在雅各的一生中，没有什么比失去约瑟更深刻地摸着了他。然而约瑟并没有失去，神在埃及保守他。约瑟被带到埃及，实际上是从中学升到大学。在埃及他要接受更高的教育，就是预备他做王的教育。当然雅各并不知道这件事，在雅各的心中，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吃了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约瑟乃是被预备着做王，所以神能说，雅各你不需要悲痛，反而需要欢乐，因为你的儿子在埃及正预备着做王。